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政府代表致电祝贺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当选总统。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新闻稿说，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大使致电给拜登总统当选人外交政策顾问美国前副国务卿布林肯，代表台湾政府祝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及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胜选。新闻稿说，萧美琴大使在通话中提到，在共享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之下坚实的台美关系，并强调美国国会及历任政府对于持续强化台美关系的长期跨党派支持。萧美琴大使除了祝贺交接团队之外，亦都强调台湾期待持续与美国深化双方密切的合作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星期六11月14号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的城市举行集会游行，集会的主题包括停止偷票，让美国再次伟大百万大游行等。特朗普据报星期六特登搭车在宾夕凡尼亚大道上向游行者致意。特朗普至今未有承认败选，不过星期53号他以较为缓和语气对记者说，时间会讲明哪一个在1月20号入主白宫。特朗普的支持者星期五下午就开始抵达华盛顿，据传媒报道，这些支持者当中包括了誓言守护者以及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等。根据该组织的网页介绍，誓言守护者是一个无党派的协会，由现任和前任军人、警察和急救人员所组成，他们承诺履行所有军人和警察的誓言，保卫宪法，抵御一切敌人，无论是国内外的敌人。外界将会誓言者描述为激进的民兵组织。巴基斯坦和印度都表示，双方在有争议的合什米尔边境地区爆发了激烈军事冲突，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挑起冲突。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南亚国家经常在被称为印巴实际控制线的停火区域交火，这条控制线将喜马拉雅山脉的印控核什米尔和巴基斯坦控制的核什米尔分开。据官员和核什米尔居民的报告，在星期五11月13号的冲突是近几个月以来他们经历的最严重范围，都是最广泛的一次。巴基斯坦军方深夜发布一份声明，指责印度军队对控制线多个地点的巴基斯坦军队和平民采取了无端而且无差别的大炮和迫击炮袭击。声明证实了有一名士兵和4名平民死亡，12名平民和5名士兵受伤。声明中说，巴基斯坦军队给予了印度军队适当回应。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星期六11月14号在电话会谈中确认，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特朗普总统11月9号通过推特开除国防部长埃斯帕，由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米勒代理为国防部长。日本共同社星期六报道说，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解除埃斯帕的职务，这次电话会谈是为了沟通睇法。岸信夫在会谈中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扩大军事影响力表示关注。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说，米勒和岸信夫在讲到尖角列岛时表示，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角列岛。厄立特利亚首都遭受火箭袭击，当地针对埃塞俄比亚的反政府武装冲突正在升级。路透社援引当地外交界人士提供的消息说，阿立特利亚首都星期六晚间遭受来自埃塞俄比亚至少3枚火箭弹袭击，至少2枚火箭击中阿斯马拉机场。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和提格雷地区反政府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显著升级。阿立特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政府2年前签署了和平协议，但阿立特利亚政府继续对提格雷 地區領導人持有敵意。提格雷地區執政黨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星期六較早時候威脅要對厄立特利亞境內的目標發動攻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陆续递辞职信，专家指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三通过有关取消四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引发其余15名民主派议员集体重辞，以示最强烈的抗议。15名民主派议员星期四陆续递交辞职信，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这次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令到全世界看到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将会进一步下降，如果北京继续对香港施加压力，可能会引发激烈的抗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中午发稿表示，人大常委会应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请求审议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并明凡宣扬或支持港独、拒绝承认中国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和寻求外国干预特区事务等行为，或者具有其他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相关决定适用于原定今年9月6号举行的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区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和今后参选或者出任立法会议员的人士。香港政府星期三随即依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今年7月底报名竞逐连任之后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的四名现任民主派议员，包括公民党的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会计界的梁继昌即时取消议员资格，即是 DQ。 和过去几次 DQ 民主派议员不同，这次是完全跳过香港法院的法律程序，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出手取消四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引发其余15名民主派议员集体总辞，以示最强烈的抗议，亦都是香港主权移交23年以来首次有民主派议员全体总辞。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星期三在民主派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决定没有经过香港法院的裁决，完全没有给被 DQ 的议员有申辩的机会，他形容是香港政坛的重大丑闻，全体民主派议员必须以最强烈的方式表达抗议。
宣布取消我们四个议员的议席，是经人大这个橡皮图章宣布底下，就不用经过任何法院的程序，亦都冇任何申辩嘅机会，就要杀我哋四个议员。所以实在忍无可忍，今日我哋係民主派嘅议员集体总辞，係要对呢个专制嘅政权作出我哋最强烈嘅抗议。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这次任意 DQ 立法会议员的做法反映香港的选举制度已经没有意思，也都是中共和北京不能够落实一国两制的失败。他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去思考民主派议员总辞之后是不是以后不能够再参选之类的问题，因为香港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国两制，变成广州一样的城市。
他现在直情是不是做一个一国两制维持某一种的自治和自由的话呢，你就等于广州而已嘛。广州的市民怎样去 阻擋他去做任何一個措施呢？是沒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即是從這個角度呢，你是仍然是假設緊香港做一個有意思的同內地不同的制度，其實他已經宣布了沒有了。
有記者問及民主派全體議員不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月中宣布延後原定九月六號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不少於一年的時候集體總辭，加入延任議會一個月左右才總辭，是不是錯失時機導致今次被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出手 DQ？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回應表示，19名民主派議員加入延任議會是根據民調結果決定，他認為過去一個多月民主派議員沒有在議會裡面做訊問繼續抗爭，才迫使中共完全撕破面皮，被全世界看到香港已經沒有一國兩制。他又形容北京定義的愛國者才能夠擔任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標準，是做奴隸的標準。
亦都是因為我們過去兩個月正正就不是在立法會裏面做訊問繼續抗爭，就迫到中共是撕破他最後的面孔嘛，
逼到他頂不順，
令到他在全世界面前宣布其實基本法是完全撕毀了，一國兩制是完全被摧毀了，那個什麼愛國者標準，即是做奴隸的標準，要做奴隸的才可以繼續被他容忍住在這裡大樓裡面，這個就是標準嘛。
由於要處理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DQ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決定，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彦星期三中午宣布當日的立法會大會休會，到星期四即是11月12號朝頭早復會。15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四朝頭早拒絕進入會議廳開會，他們陸續向梁君彦遞交辭職信。梁君彦星期四傍晚表示，至今收到的辭職信包括民主黨胡志偉、許志峰、黃碧雲、陶謹申、尹兆堅、林卓廷、工黨的張超雄、社福界的邵家臻和香港本土的毛孟靜。除了毛孟靜的辭職生效日期在星期四晚凌晨，其余八人的辭職生效日期会在12月1号。教育界的葉建源星期四傍晚亦都透过助手递交辭職信。民主党主席胡志偉会见传媒表示，该党六名议员离职的生效日期是12月1号，期间的两个几星期会处理议员办公室职员遣散等的问题，而许志峰的辞职是即时生效。胡志偉又表示，香港的立法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面貌，不会再有民主派议员在席监察政府的施政，他认为是北京和香港政府破坏宪制的安排。
今天是我们民主派在立法会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昨晚已经宣布了我们是集体总辞，今天呢我们所有同事先先后后呢都是会在今天结束之前呢就交上我们的辞职信的。香港的立法会来到今天，你就会见到由今天开始是一个全新的面貌，民主派在不在议会当中可以是履行到今日政府施政的工作，这个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自己制造的一个是破坏宪政安排的事情。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从官方即是北京和港府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可以清本溯源，将未来施政的阻碍清除。不过刘瑞兆认为更大的破坏性效果是被全世界看到一国两制已经名实俱亡，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将会进一步下降。
更大的破坏性的后果就是让人 让全世界感觉得到一国两制不单止是名存实亡，甚至上是名实俱亡，即是连名字都没有了。现在这个这样的效果呢，是远远超乎官方他要达到控制那个的作用的。咁如果從咁嘅情況睇落去咧，我就擔心，咁香港而家面對嘅困難，以至國際對香港個信心咧，係將會進一步下降。咁所以去到呢一個情況嘅時候咧，唯一可以寄望嘅就係北京唔好再進一步施加啲乜嘢嘅壓力啦。因為如果繼續咁落去咧，就只會個效果更差。
刘瑞兆表示，这次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集体总辞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的第一次。他认为主要的责任是北京和香港政府长期不善于处理党派关系，只是运用政治高压的手段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现在北京的态度呢，就是说更加是穷追猛打，落井下石，就批评泛民这样做啊，放棄歷史責任。但是大家必須要問清楚，點解會去到呢一個步驟呢？啊，呢一個就係北京佢全包括港府啦，佢係長期唔係善於去處理啊呢一啲嘅黨派關係，而係有好多政治不作為，甚至上係繼續政治上面嘅卡壓，咁然之後先出現咁嘅局面噶嘛。咁所以我諗呢啲嚟講咧，官方自己真係要好好反省啦。
對於今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選擇喺呢個時間點出手 DQ 民主派議員，劉瑞兆分析，放消息嘅時間點啱啱係喺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宣稱獲勝，以至美國總統大選大致局面明朗之後，反映北京不想有關 DQ 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消息太早公開，刺激尋求連任的特朗普總統選情。
換句話說，北京就很清楚，就是不想這個消息一出來呢，是刺激了特朗普那方面的選情。那跟著呢，就是北京也估計拜登呢在對華關係上面呢就相對鬆一些的。咁所以先至係等美國嘅選舉大局定咗，然之後就趁拜登亦都未有太多強硬嘅即係對香港政策表示之前咧，咁就快刀斬亂麻。呢個完全一種中國式嘅權術嘅行為嚟嘅。
刘瑞兆表示，这次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反映议会抗争的路可能已经没有出路，各界不会太关注辞职的议员有没有机会再参选。如果北京继续对香港施加压力，反而要注意下一波社会激烈抗争的爆发点。
其实现在大家都不会太关心他们以后会不会有机会参选的。因为点解咧？而家大家关心嘅就系未来下一波爆出嚟嗰个嘅抗争行动啊，将会系更激烈嘅。因为大家都觉得议会个争取里边咧条路又俾佢塞住啦。咁既然系咁嘅时候，仲有咁多幻想，仲要去争取以后嘅议会里边嘅抗争，咁变咗咧，如果呢一个气氛系形成咗嘅话咧，更大的关注点就是下一次爆发点是在哪里。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星期四朝头早在商台节目表示，基本法对于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有明确的程序，但是今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仍然决定另立程序，他认为令人觉得基本法是可有可无，到底还有没有法治可言。陈文敏质疑当局而家冇依法处理今次事件，亦都缺乏程序公义。佢认为香港社会已经明显走向以法管治，即系污败 law， 法律只系政治目的所用，而且会成为当权者嘅统治工具，解释会随住社会政治气氛而改变。 他認為除了令到法治再沒有客觀基礎，政府架構不受法律管制之外，法律亦都會充滿政治意味，管制人民亦都成為法律的目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在美國主要新聞機構預測拜登贏得到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後，拜登將會怎樣審視特朗普時期的貿易政策，尤其是對華貿易和已經達成了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經貿專家和分析人士都認為，拜登可能不會對特朗普的政策大動刀斧，但是大型零售業訂單轉回中國可能會成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如果媒體和民調的預測正確，明年1月拜登入主白宮的時候，繼承的是特朗普總統的美國貿易政策。它的特點是向全球進口商品施加關稅，這個包括對來自全球大部分地區的鋼鐵以及是鋁材、歐洲的葡萄酒以及是牛奶、魚類的製品，特別是美國從中國購買的近3/4的商品徵收關稅。目前拜登還未有公布他的具體計劃細節，但是媒體及公眾已經是了解到，預計拜登將會審查特朗普時期的關稅政策，而且同特朗普總統任內這樣，拜登亦都基本上不需要得到國會的支持而直接採取行動。針對美國的對華貿易政策，分析人士普遍認為拜登明年一月份上任之後，可能會採取更為謹慎的方式應對中國在科技以及貿易方面的挑戰，即使是拜登會爭取美國盟國的支持，共同迫使中國遵守國際規則，但是亦都不太可能解除特朗普的措施。專欄作家、資深分析人士張家敦亦都認為，鑑於目前存在著咁多嘅變數，其中嘅部分原因亦都包括中國嘅貿易行為正在惡化，呢個可能使到大家都相信拜登上台之後將會保留關稅政策。張家敦對美國之音表示，呢啲喺目前都係分析，拜登團隊目前並未有公布過佢嘅計劃。張家敦話，大家不知道拜登就任總統之後的貿易政策將會是怎樣，很多人都認為他會單方面取消3年1條款的關稅，他相信大多數人相信他會試圖以此來換取其他的條件。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明輝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目前還是不知道拜登上任之後到底會是怎樣，但是他預期拜登不會對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政策是太刀闊斧。陳朝輝說，他的猜測是由於特朗普的中國貿易政策在兩黨中間都很受歡迎，因此即使是拜登在某些領域可能會剎停車，但是總體上面可能仍然會保持大方向的不變。張家敦認為，這個是因為拜登上任之後所能利用的政治迴旋餘地非常有限，他相信他想是取消關稅，但是他不知道拜登是否認為自己這樣做在政治上是明智，因此張家敦認為拜登會面臨很多不同的考慮，但是大家不知道考慮之後的結果是怎樣。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觀點，預期拜登明年一月份入主白宫的时候，可能会屈从于国会两党议员反对北京的情绪，而坚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巨头，比如是华为公司的严厉政策。有鉴于此，拜登被普遍预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一些大型的零售商已经开始将他们采购的订单从美国供应商转向中国的供应商。拜登白宫之后，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资深分析人士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大型零售商之所以作出改变，是因为他们觉得拜登上任之后可能不会升，因此他们预计情况不会变得更差。张家敦还说，他相信大家将会看到大型和其他零售商将会加倍转向中国制造业的产品。张家敦预期这个在拜登上任总统之后会成为一种趋势，亦都成为拜登所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首先，这个肯定会伤害美国国内制造商，亦都会伤害到墨西哥，亦是中美洲的制造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势头，它将会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这个将会演变成为拜登的政治问题。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的现状是过去几年美中对抗所产生的长期趋势，真正扭转这个趋势是需要时间，亦是政治意愿。陈朝辉话，值得一提的就是拜登可能会比特朗普更威胁，政策可能是由政治而非经济所决定，如果真是发生这样的情况，美中贸易将会蒙受更大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总统当选人拜登在赢得到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之后，现在将会聚焦怎样去管理这个分裂严重的国家。美国正受到致命疫情袭击和经济萎靡的困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总统当选人拜登竞选时承诺扩大医疗保健，帮助有工作的穷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这个将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不过拜登最紧迫的关注点将是应对日趋严重的新冠疫情。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这个大流行病已经导致超过237,000人死亡。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说，他将不遗余力或致力于扭转这个大流行病。拜登星期一成立了一个新冠病毒工作组，致力于扩大测试规模，增加卫生保健工作者防护设备的生产，以及开发和分配疫苗。但是为了使他的议程得以通过，拜登将不得不应对根深蒂固的党派分歧。这些分歧在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越演越烈。特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德罗说，分歧好深，他说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将走上一条治愈之路，他不会很快出现，亦都不会轻易来临。拜登可能会面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强烈反对。如果共和党人在一月份赢得佐治亚州两次参议员决选之一，麦康奈尔将继续担任多数党领袖并确定参议院议程。德克萨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山隆奥布莱恩说，麦康奈尔可能会成为他的掣肘，不会允许太多自由选择。同时，拜登被视为技巧的交易制定者，他曾担任参议员数十年，并担任过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手，但是他和麦康奈尔和其他人的融合关系将经受考验。范德堡大学传播学教授杰夫·贝内特说，他可能能够利用这一种关系资本来建立我们在过去四年中或者从未见过的太不可能的联盟。拜登强调了两党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必要性。他说，要取得进步，我们必须停止将对手视为敌人，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美国人。但是这一位民主党领导人将面临本党进步派的压力。但是这一位民主党领导人还将面临本党进步派的压力。他们要求政府出资提供广泛的医疗保健，并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一些极左的民主党人，例如来自纽约的众议员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已经沮丧地表示，民主党温和派当选后就会倾向于放弃进步派的主张。 去寻求与共和党人做交易。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各大传媒11月7号报道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赢得到选举的消息之后，中国官方反应谨慎的，同时观察家注意到官方传媒有关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讲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舆论管制当局在美国民主制度问题上的舆论导向则一如既往地明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六，亦都系11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中午嘅时分，美国主要媒体报道拜登赢得咗足够多嘅选举人团票，从而造英成为美国嘅下届总统。加拿大同美国嘅欧洲盟国领导人，以及系印度、日本、南韩、台湾等亚洲民主政体领导人，随后纷纷向拜登表示祝贺。中国当局则系保持沉默。11月9号，中国当局终于打破沉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只是以谨慎的措辞说，他们是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他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以及是程序作出确定。2016年特朗普胜选消息宣布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中共领袖习近平曾经是迅速地表示祝贺。观察家是注意到中共当局对美国总统选举不单止在选举之后，而且亦都在选举之前就延迟谨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较早的时候甚至公开地声言，他们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而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大选报道是稀少，而且稀少的报道亦都是措辞谨慎，避免展示或者暗示北京对特朗普或者拜登的偏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所讲的话，是应该是避免展示或者暗示北京的偏好。但是有观察家就指出，在美国11月3号选举前，北京官方曾经通过多种的途径展示出对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偏好。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通过美国社交媒体推特表示，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有助于中国的崛起。在胡锡进发表这样的言论之前和之后，包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明在内的亲中共的一些学者、专家在中共控制的互联网上发表言论，声言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对中国更为有利，因为声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是一个商人，相对容易应付，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倾向于联合盟国，中共当局对付起来相对不容易。但是在美国11月3号美国选举之后，随着拜登更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任总统的消息传出，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是亲中共的人士的口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特朗普总统通过推特宣称他是赢得了这次的选举，赢得很多之后，人民日报是转发了这条特朗普的推文，并配上了讽刺性的明显的哈哈的文字，以及一个哭笑表情符号。与此同时，环球时报英文版11月8号即是报道金灿荣话，拜登成为美国新总统会给予中美关系带来一个缓冲期，拜登会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更为温和以及是成熟。虽然围绕着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官方以及官方控制的媒体口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观察家都说，中共当局的舆论塑造已是引导一如既往，这种舆论塑造已是引导一方面是突出强调美国所显示的民主制度的所谓混乱虚伪，美国的疫情严重，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屏蔽或者是删除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言论。中国的网络媒体都是必须要听命于中共舆论管制当局，中共当局不断给予各大门户网站以及社交媒体发布指令，要他们屏蔽是特定的内容的网络贴。中国的网贴或者是社交媒体究竟是屏蔽些什么的网络贴，用户以及外界研究者都是无从得知，只有发帖者本人才有可能知道。但是由于中国各社交媒体普遍采用屏蔽网络 嚟让众多用户无法睇到，但系发帖者本人可以睇到嘅技术。发帖被屏蔽嘅用户本人，假如唔特意通过其他嘅账号试验，或者唔询问其他用户是否可以睇到自己发的嘅帖，就无法知道自己嘅发帖系被屏蔽。中共网管当局每日如此屏蔽嘅网络帖系不计其数，绝大多数用户要系外界研究者无法知道，但系研究者亦系细读中国社交媒体嘅帖嘅用户，可以通过某一个时段能够睇到嘅网帖，响随后嘅时段当中神隐意识到某一个网站帖系发表之后被删除或者系被屏蔽。中国当局动用了数以百万计人是从事网络舆论公关，每日被屏蔽以及删除的网络帖数以百万千万计，很多的中国网民抱怨说，中国各个门户网站以及社交媒体网站被中共当局赋予几乎是无限的审查网民言论的任意权力，任何网帖都有可能被莫名其妙地屏蔽或者删除，删帖的网站或者是不给予任何的解释，或者是只是含糊其辞地声言被屏蔽或者是删除的帖子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是管理的规定，但是拒绝说明违反的究竟是些什么具体的法律法规或者是管理规定。例如在过去几日里面，外界眼见的观察到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除了以下细则的微博之外，他们是還是將一部分國人約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史上對中國最惡劣的國家，一堆人竟然是很享受被他虐，而且表示未有他們的虐恨的痛苦，想念他們。外界不清楚中共當局或者當局掌握的新浪微博刪帖人員為何要刪除這種的觀點模棱兩可的帖子，而在另一方面，今日的中国网民不单只是通过网络发帖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亦都是经常地通过网帖评论来表达，因此中共舆论管制当局亦都是对跟帖评论进行严格的监控、审查、删除，与帖子被屏蔽及删除难以观察相比，网民可以通过某一个时段的跟帖数字是少于随后时段的数字察觉到删帖删除的进行。一位在北京的中国媒体人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大选问题上面，中共当局虽然是一直谨慎，但是中共宣传部一直在力推的一个主旋律是美国乱、民主制度乱，中共当局操控官方媒体，通过他看上来似是谨慎的新闻报道来突出凸显这个主旋律，同时调遣他的网络水军或者是发帖机器人予以呼应，从而营造中共所需要的舆论。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1月8号通过他们新浪微博的账号发出简讯说，当地的时间7号，美国媒体是测算拜登率先获得当选总统所需的270张选举入票。当日特朗普的支持者举行抗议活动，声称特朗普仍然是会成为他们的总统，而拜登的支持者则是上街庆祝。你要知道特朗普已经输了，警方出动了大量的警力避免双方冲突。截至北京时间11月10号的凌晨时分，中国中央电视台这则的微博简讯之下有近11600多条的评论，其中大部分都是嘲笑。在疑似中共舆论水军或者机器人大量发帖配合中共的宣传的同时，在相对更为开放、更加容易搜索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面，亦都有不少的中国网民对美国民主选举给予了积极的正面的评价。在中国互联网上面出现了有关民主选举制度有纠错能力的议论，同时亦都有反映纠错论的言论。在当今中国，究竟是自由民主好，还是独裁专利好？究竟是民主制度更加有纠错的能力，还是是独裁专制的制度有纠错的能力？中共领袖毛泽东专制独裁给予了中国造成了中共自己承认的浩劫，究竟是应该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已经成为了禁忌的话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拜登預計贏得到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消息引發世界多個國家的關注，美國的傳統盟友英國、以色列、日本、南韓等國家的領導人都在第一時間對拜登表示了祝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在特朗普總統任內，美國處理與盟國的關係、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做法引起一些爭議。對此，法國和德國有關人士表示，拜登的預計勝選有利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關係。在中東，巴勒斯坦總統聲明結束此前長達三年的拒絕與特朗普行政當局接觸的政策。同時，美國新一屆政府是否將會繼續保持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駐軍，亦都引發了關注。總統拜登此前曾稱俄羅斯是美國的最大威脅，而中國則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他的預計勝選亦都將會影響到美俄、美中等大國的國際關係。拜登預計贏得到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消息，亦都引起世界多國政要、專家和民眾的討論。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英國與美國在堅持民主價值觀和對抗全球氣候變化等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他說，美國是我們最重要、最親密的盟友，對於歷任總統、首相都是這樣，這個不會改變的。我期待在未來的幾個禮拜、幾個月的時間，與拜登總統與其團隊展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貿易、國際安全等眾多的議題。拜登此前曾經指責約翰遜身上心都是特朗普的黑龍板，並認為英國脫歐是一個錯誤。對此，約翰遜回應說，雙方共同利益大過分歧。約翰遜表示，在任何時候、任何階段，英國政府和華盛頓之間的合作都遠遠大過分歧，我們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國際視角，為了保護共同價值觀，我們有眾多工作要做。美國是否參與巴黎氣候協定，是共和黨與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的爭論話題之一。法國政府發言人加布里埃爾·阿塔爾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拜登的政策有利巴黎氣候協定的執行。阿塔爾說，你知道特朗普決定讓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你們記得麥克龍責備並呼籲世界各國遵守協定，拜登表示要讓美國重返該協定，今年12月就是巴黎氣候協定簽署五週年的日子。德國外交關係協會主任丹尼爾·斯亞澤亦都認為，拜登的預計勝選對於德國和美國的關係有積極作用。他表示，首先這樣大大緩解了緊張局面，令人感到有新的機會重構跨大西洋夥伴關係。這個關係在過去幾年跌入谷底，無論是在互信上還是在構建積極的共同議程方面，在歐洲出現了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因為特朗普和歐洲雙背而行，尤其是對德國。在亞洲，日本首相菅義偉和南韓總統文在寅都在推特上對拜登表示祝賀。菅義偉寫道，期待與你合作進一步深化日本和美國的盟友關係，保障印太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和平、自由與繁榮。而文在寅則表示，祝賀拜登和哈里斯，我們的同盟關係深厚，雙方的聯結固若磐石，期待與你們合作捍衛共同價值觀。在推特上作出回應的還有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他祝賀拜登同時對特朗普總統表達感謝。在特朗普總統任內，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這個舉動受到以色列多方面的歡迎，但遭到巴勒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阿巴斯的激烈反對。在拜登預計勝選之後，阿巴斯發表聲明宣布將會恢復中斷了近三年與白宮的接觸。在特朗普總統任內，美軍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部隊人數都得到削減。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納吉·卡薩布表示，白宮易主不會對美伊關係產生直接的影響。卡薩布說，我相信美軍在遜尼派西部地區和庫爾德地區埃爾比勒的基地都會保留，因為包括什葉派在內的各個政治派別都認可一項協議，現在不能夠撤出這些軍隊。在對美俄美中關係的看法上，拜登和特朗普有著顯著的差異。特朗普總統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而拜登在選前曾經對傳媒表示，俄羅斯才是美國最大威脅，而中國則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俄羅斯米琴科諮詢通訊控股的葉夫蓋尼米琴科認為，誰當選對俄羅斯有利尚不明朗。一方面，特朗普經常說要改善對俄關係，而另一方面溫和地說他的行為對關係並沒有改善作用。 特朗普政府施行了最嚴厲的對俄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預計會贏得到足夠多的選舉人票，從而當選為第46任的美國總統。在美中關係全面轉向的情況之下，拜登未來是否會繼承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引人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法治、華盛頓報導。
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是他任內的重要政治遺產，在他執政四年裏面，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接觸交轉變為是長期戰略競爭。美中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不單止爆發了長期以來的貿易戰，而且雙方在地緣政治、高科技、意識形態及價值觀上面的衝突，使到美中關係已經跌入了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谷。在政壇以及外交事務上面有豐富經驗的拜登對中國的基本判斷是什麼？他明年1月就職之後將會出台啲點樣嘅對華政策？美中關係能否會迎嚟一個北京所期待嘅喘息嘅機會？獨立時評人吳強認為，北京對拜登嘅勝選並未做好充分嘅準備。吳強話：佢相信呢個係佢哋現時睇到嘅最有趣嘅一個方面，亦就係北京現時所談到嘅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嘅一個部分。这个大变局实际上指的是北京实际上是未有做好准备，这个主要就是当然首先要看这个整个大选过程当中，北京都是期望特朗普能够连任，将特朗普连任当作为是北京最好的四年的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不是说将未来拜登政府当作是四年喘息的机会。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失败实际上对北京来讲是相当意外，北京投入了相当多，当然对美国国内政治或者是一种重新走向团结拨乱反正的一个机会，但是实际上对中国来讲，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世界政治格局来讲，确实是一个根本的变化。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上台意味着终结了北京一直期望的强人政治的潮流，这个才是拜登胜选的最关键的意义。旅居德国的时政评论作家长平表示，虽然拜登亦都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称为是恶棍，但是他未来是会对中国采取怎样的政策还是不清楚。长平说，目前的问题是拜登政府的将会对华采取怎样的政策非常之不明朗。首先他并不赞同特朗普政府的全部对华政策，但是至少有两点长平认为是明确的而且是正确的。第一，拜登是会否定过去政府的接触政策，其次就是他区分了中共和中国人。对华政策方面，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转向并非特朗普一人所为，而是整个西方社会在中共日益进犯情况之下的一种反思。但是具体政策是怎样，右派或者是右翼的政府有一些高调的讲法，左翼政府目前看来在很多方面出现趋势，但是政策不明朗，而且拜登在这些正式场合的重要表态亦都令人感到担忧。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政要纷纷祝贺拜登当选的时候，北京是一直保持沉默。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迟迟未有向拜登发出贺电。独立的时评人吴强认为，这个显示出中共高层将国外政治的议程置于最优先位置，从而导致自己在外交上处于被动的地位。吴强认为，他相信拜登政府现时包括他的预备团队实际上是掌控着对华政策的一个主动权。在这个情况下，北京现时能够做的只能够是以不变应万变，静观其变。甚至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投票开票过程当中，北京宣传攻势其实已经是将美国大选抹黑为是一个混乱的选举，抹黑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混乱选举，抹黑为一个民主的衰落。 基本上的态势是中国国内政治对美国大选的态度是利用这次大选来宣传美国的民主衰败、混乱，造成甚至和瘟疫一样混乱的情形。这种宣传实际上已经是超过了外交上的需要，这个是很有趣。外交现时已经似乎是北京对拜登政府态度上已经降为次要的地位，至少要观望，要等待。大家亦都睇到现时北京政府对拜登迟迟唔愿意逐贺承认嘅一个好重要原因，佢现时仍然系一种亢奋对美国抹黑嘅宣传，而且背后实际上系北京陷入咗一种深深嘅被动感，外交上嘅一种被动感嘅体验。旅居德国嘅时评作家长平认为，整个西方世界嘅左翼政府都存在住对中国政策不清晰嘅问题，这个意味住未来拜登政府制定出清晰嘅对华战略系十分之重要。长平表示，这个并唔系拜登本人或者拜登政府单方面嘅问题，而系整个西方左翼在对华政策方面开始有了反思，但是整体都仲未有一个清晰的政策表述，只有个案对个案的一些表态，所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对整个世界可以说是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在另一方面，大家亦都看到拜登本人在大选期间亦都对中国、中共以及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使用了很多负面的描述，甚至称他为恶棍。同时正如刚才所指出，对中国政策的反思并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而是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而且中国政府对西方政策的改变也都不是从习近平时代开始，而是从2008年的奥运会，这个是一个分界点。他将2008年称作为中国梦的元年，在这个之前，中国政府外交政策一直是所谓的韬光养晦，在国内或殖民或暗地向老百姓承诺民主是会有的，人权也都会有的，但是他们需要时间。从北京奥运会开始，当时西方也是经历了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北京的调子一下就改变，就是他们不需要西方，他们的体制是更加好。2008年以后，中国舆论渐走向世界，和国际接轨淡出，代之以中国拯救世界、中国领导人为人类指明方向这样的一些的描述。而且现时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当中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当时已经意识到情况的变化，所以他们极力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 TTP。这个政策他认为被终止了是可惜的，但是有些担忧的就是拜登已经作出了一些政策表态，比如他为重返世界卫生组织、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但是现时的位置他未有提到 TPP， 他就觉得这种担忧是有道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11月10日宣布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参与本月20日以视讯方式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经济领袖会议，这个将会是张忠谋第四度担任台湾的 APEC 的代表。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发自台北的报道，蔡英文说，正值全球供应链重整的关键时刻，期望能够再次借重張忠謀作為領袖代表的經驗，將台灣對區域發展的貢獻與未來規劃建言傳遞給所有 APEC 的成員。這個是張忠謀在蔡英文總統任內第三次擔任 APEC 經濟領袖會議代表。今年經濟領袖會議將會針對怎樣去促進全球共同防疫、深化永續創新的經濟成長，以及 APEC 後的2020願景進行討論。蔡英文表示，希望張忠謀與代表團成員能夠完成兩項任務，傳達台灣願意做出更多防疫貢獻的訊息，鞏固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防疫是全球性的議題，每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國際社會所有成員必須不分彼此共同合作，才能夠面對挑戰。蔡英文說，台灣已經和各個國家進行很多防疫物資的捐贈和合作交換，並希望能夠與各國共同建立亞太地區具韌性的醫療公共衛生系統。 張忠謀話，台灣的疫情控制做得非常好，充分利用了數位科技，在疫後數位科技非常有影響力的世界裏面，台灣也可以將這些經驗分享給 APEC 國家。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時刻，我們要能夠拓展供應鏈上中下游的國際連結，也都要讓台灣透過貢獻高科技產業實力，來到共同促成亞太地區的優質成長。蔡英文不單止希望藉此機會鞏固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他還強調台灣要持續爭取同各個國家簽署雙邊及多邊經貿合作協定，深化台灣在 APEC 的參與。今年參與 APEC 年度部長會議的台灣代表包括了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台灣的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亦都受馬來西亞企業邀請參與網上企業領袖對話，將會講明台灣怎樣透過開放政府、社會創新、數字科技提升經濟韌性，加速疫後的復甦。截至到11月9日，台灣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僅578宗，其中有7人死亡。自4月13日以來，台灣已經連續超過200日並沒有本土病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特种部队最近在尼日利亚成功将一名被一群武装分子绑架的美国公民救出，充分展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美国公民的决心。被解救的是一名与家人住在邻国尼日尔的农民，今年27岁，绑架分子将他从他的农场带走，并向他的父亲勒索赎金。美国与尼日利亚和尼日尔两国政府合作，迅速将人质救出，而且没有军人伤亡。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霍夫曼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谢国际合作伙伴为这次行动提供的支持，美国将继续在世界任何地方保护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称赞了参加本次行动的军人，他说
I want to thank the special forces. It was a tremendous event. It was something that had to get done because they were playing with American citizens. We can't let that happen.
特朗普说，我希望感谢特种部队，这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个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在这里招惹美国公民，我们不能够让这种事情发生。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米勒在推文中亦都赞扬了这一次行动。他在推文中写道，这个是向任何地方的所有犯罪和恐怖分子相关组织发出的明确讯息，即美国政府的行动范围无远弗届，而且我们将利用我们所有的巨大能力来将我们的公民带回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致力于让所有被绑架的美国公民的安全返回。由于我们军方卓越的果敢和能力，以及我们情报专家和支持和我们的外交努力，这一名人质将与家人团聚，我们永远也都不会放弃任何被绑架的美国人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